嘿，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心灵道语。我是佳音。又隔了好几个礼拜才录音。那今天呢？现在的时间其实有点晚了，10点半，在台湾的星期五的晚上10点半。对，那因为有几位我很关切的朋友，在医院，有些是在做治疗，有些是在做一些检查，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自到医院去陪伴他们，就很想说，那就来录，来录节目吧。对，这是我陪伴他们的一种方式。当然也不是其他的没有住院的朋友就不重要，对，其实常常生活中有好多好多的体会，我好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呢，在一个没有就是独立的空间的状态下，我真的没有办法录音，然后有很多的背景声音的时候，我也很容易被干扰。我就是对声音非常的敏感。像现在呢，我也是必须把门窗都关紧，然后就必须要开冷气，我才不会一直听到窗外的人在对话或者是摩托车的声音。好，但是我可以听到蛙鸣啊，好像是青蛙的声音，不晓得大家隔了窗户还能不能录到这个蛙鸣的声音？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好，那就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哦，就是每次都间隔这么久，那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话想说，导致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一件事情讲得透彻或讲得完整。不过我今天确实是带了一个主题来的。那我在上个星期连续3天哦，参加了哈科米的一个成长深化的课程。去之前我就跟几位姐妹淘说：“哎，我接下来3天要去上哈科米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很好奇，因为他们常常听我在讲哈科米、哈科米、哈科米。到底是什么？好像也从来没有讲清楚过，所以就跟我说：“那你上完课记得跟我们分享。”等我上完课，他们问我，我说：“这真的是我收获很多，可是我觉得我有点难马上讲出来。”我说：“给我时间整理一下，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把它录成Podcast 这样子。”可是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不是不想分享，而是有一种困难。我觉得那个困难来自于有一些体验，它就是非常的个人。然后我该如何的描述，然后大家可以体会，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安全感的议题，好，因为这一次的体会很多来自于我自己当探索者，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个案啊，只是我们在哈科米里面，我们不称之为个案，我们称它为来访者或探索者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带着不管他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或期待来的，其实，在哈科米里面，这位所谓的咨商师，他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来做自我观察，也就是自我探索。OK，所以，他们不太喜欢叫，来的人叫他们好像一个 client，一个个案，然后因为个案有点像是就是客户那种感觉，对，所以它更深的一层意义是，他们是来探索自己的。好，来访者呢？那我刚刚离题了，我刚刚在做名词解释。现在我回到我这一次的分享哦，因为有 一些触及到我个人童年时代的一些经验啊，还有我觉得是一个我蛮脆弱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观察到，真的是自我观察，我观察到自己对于要不要揭露这些细节是有一些顾虑的啊。那我刚刚其实试着想要写下我这一集的几个重点，那我发现我有一点难去做这样的逻辑上的整理，因为这整个收获都不是逻辑脑的收获，它并不是说我用心费力，然后用我的脑子去想去推理去。去回忆或者是去分析出来的，通通都不是，跟这些一点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关系。对，好，所以，为什么讲到这里？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写出一个好像有一个架构的，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大纲。我大概能写的就是几个。灵光一闪的洞见跟发现，这样子，那他就没有办法用那种逻辑的方式来呈现。好，所以其实我讲到这边，我想我承认了一个自己的害怕，我也承认了我有困难。用语言把这个体验跟经验，完整的传达给大家，但是我同时也带着一份应该是冒险的心吧，就是我要试试看，我愿意打开自己的过往的这些故事，然后或许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某些朋友，所以我想我内在现在有了一个笃定。让我可以继续的分享下去。好，那我现在在犹豫什么呢？我在犹豫我需要介绍什么是哈扣米吗？什么是哈克米吗？那我想我现在的决定就是先不进到这种文字的描述当中，对，因为。除非大家亲自体验，否则我告诉你们说，这个苹果真的是好好吃、好香、好甜、好多汁，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你们真的品尝到这个苹果的滋味。所以哈扣米这个苹果呢，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自己来尝一口。尤其这一次我们在上课的学员里面，有人提到说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会接触到不同的心理学的学派啊，一些甚至是大师啊等等的。他说他好庆幸自己是先接触了哈克米，因为他有了哈克米的这个体验学习，他才能够判断。什么才是真正的非暴力？对，那讲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点头如捣蒜哦。虽然我不见得可能像他有机会，就是接触这么多的心理学的学派跟大师，但是这也是很呼应到我自己内在曾经有的感动跟强烈的一种悸动哦，那就是。哇，我寻寻觅觅了这么多年，在这个身心灵的领域，我上了这么多的课程，然后用好多方式想要疗愈自己，但是我还是深刻的记得，在我10多年前那时候，在当社工的时候，因为机构邀请了哈克米的老师来帮我们上社工团体，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哈克米这样子。我记得有一天，老师在描述说，等一下我们要做的练习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开始练习，他只是在 讲说，OK，等一下，两个一组，然后呢，一个人当 A 跟当 B，然后你们讨论出谁当探索者，好，谁当观察者，然后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我在那一刻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个眼泪其实是一种就是竟然有人能够想出这样的练习，这么的深刻又温柔的触及每一个人内在的那个最柔软的部分，我打从心底觉得说，哇，我怎么这么幸运可以遇见这样的一个学派？然后我也有一种对于这个创办人呢，叫做 Ron Kurtz 的这位已经过世的心理学家。还是他是精神分析师嘛？Anyway，他是美国的一位大师哈。对不起，容许我就直接叫他大师，因为我真的不确定他是算精神领域还是心理学啊。这个我没有先做好功课，很抱歉。好，那总之呢，这位创办人 Ron Kurtz，他由于他学了很多东方的。啊，比如说《道德经》啊的这一些佛学的这些的哲理，所以我才发现说，哇，他所设计出来的这一些课程的练习或活动、讨论等等的，以及我们老师把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哈格米呈现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这所有的过程都是很细腻、缓慢，但是同时又很深刻的。好，所以呢，我刚刚的回忆就是回到那时候，在上哈克米的团体，有好多好多的感动，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哇，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刚刚回来，我说在这次的成长深化3天的工作坊里面，这个有同学这样分享说，我真的很能够体会他讲的是什么。对，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理解说，其实暴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之前听过有一句话，他说，在冲突的事件当中，加上一层暴力是绝对无法解决问题。对，我们也从来不会想要被暴力的对待。可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可能忘记，或从来也没有学会过什么叫做非暴力的沟通。还有就是什么叫做，温柔的、真诚的，但是一致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旅程，这个自我探索旅程，它应该是永远没有终止吧，无穷无尽啊，终其一生，我们其实都在做自我探索、自我了解。这条路也许是辛苦的，因为往内去挖掘自己的内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会看见一些不想承认的部分啊，原来我有这个部分，我很讨厌的部分，我不想要有它，我不想承认我有这个特质，可是偏偏就有啊，或者是有一些痛，有一些伤，是这么的。深埋在心底，然后可能我们已经忘了，而这个伤已经可能都已经烂了，都已经面目模糊了，我们还要把它认回来。我这一次其实在上课中学到一个让我好感动的，就是上课的佳玉老师就说，其实。想要成为一位哈克米的治疗师，有一个前提是他自己本身必须要可以， 做很深刻的这个自我的观察之外呢，他要能够把自己的很多的特质找回来，接纳这些特质。我讲的真的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当时所讲的话真的是很美很美，对，因为他提醒大家，想要做这个哈克米认证的治疗师，不代表你需要做一场完美的 session 才能够被认证，因为我们被认证是有它的一个条件嘛，对，但是他并不要你做一场完美的。呈现呢，世上可能也没有完美存在，但是他们希望我们治疗师本身都可以能够自己先经历这个过程，把自己找回来的过程。对，那我等一下要分享的其实就是我怎么找回我自己的那某一个早就被遗落的部分。好，我想我先讲一个前。叫做什么？前提摘要不对，叫做故事之前的故事。哈，10多年前呢，有一次我在上一个也是身心灵的课程，那位老师呢，他比较擅长的就是用肢体跟你做一些互动，那有点像是两个人在跳舞，可是又像打太极一样，所以他们有一个一定的招式，但是他就是用他的能量跟他的身体来引导带领学生学员，然后跟他做一些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次我就是被他选为当类似个案，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在那个空间的中间，然后开始。有一些肢体的互动，那到了中间的某一个时间，我整个人就直接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完全不想动。好，其实很多细节我已经模糊了，但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在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开始用语言对话，因为在。肢体互动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语言的，好，不说话。那结束之后呢，老师就跟我说：“佳音，你知道其实你的潜意识不想活了。”我非常震惊的看着他，我心里会想：“你在开玩笑吧？你疯了吗？我怎么可能不想活？我的人生才刚开始这么美好。”对。有什么道理要不活呢？对，然后是我其实不太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对，然后他就说他在跟我互动的过程中，他觉得有一部分的我其实是没有想要活下去。好，那这是好多好多年前，可能都15年前至少有吧。对，那。我也没有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好，但是呢，最近我去看我的中医师，然后我告诉他说，我觉得很挫折，这个挫折来自于，即便我最近算是又复发了，就是从去年5月。做了正畸摄影，发现同样的同侧乳房又长出一颗肿瘤，那也就是说，原本我在用的药物的控制度已经没有以前这么好了，或者哈哈好有很多层次可以看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的内在状态已经不够。我要用健康这个字嘛，我的内在状态出了一些状况，导致我的癌细胞就是又复活了这样。那其实我本来乳房就一直有一颗肿瘤，跟我和平共处了好多年，但是等于这次又是一颗新的一颗出现这样子。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其实还是个警讯。 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好好的照顾我自己。好，所以我跟我的中医师说，我觉得好挫折，我不懂为什么。譬如说，如果我每天跑超慢跑2次，我知道我可能就可以好得更快。好，我可能就会体力充沛，然后我的肿瘤可能就会也许会小一半，等等等都有可能。好，其实重点不是这个，而是我根本没有做到。好，或者是我应该要吃什么什么保健品，补充维他命 D，补充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也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还有呢，我譬如说我去看这位中医师，他开了花青给我，我一天应该要滴4次，我通常大概就滴1次到2次而已。对，好，所以我就很坦白的告诉这位中医师说，我觉得我好累哦，因为我做不到，然后我又责备我自己。所以我决定，我要重新开始采用一些西医的疗法，这样子，因为我对我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那这位中医师就跟我说，他说你要用西医的疗法不是问题，但是你需要去看一看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照顾你自己，为什么是什么东西卡住了。是你是什么东西让你不想要活下去？在潜意识里面，你可能不想活下去。对，所以就呼应了我说到，哎，十几年前曾经老师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好，所以呢，这一次我去上3天的工作坊的时候，我就曾经动念说，哎，如果有机会，我来当探索者，来访者，我要来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第二天的时候，很幸运的我就有了一次机会，可以跟让同学当我的咨商师，然后来陪着我去探讨这个议题。那老师，佳玉老师是在旁边，类似督导的角色。我在想，我可能就不描述他是怎么开始这样那些对话哦，我就直接说出我自己的收获。首先是，哎，等一下，对不起啊。我觉得我这样子跳过去，真的是有一个洞在那里，我好像不能不说。我应该是说，我不说的状态下，我觉得这个，对，这个讯息就是有点支离破碎。但是我还是讲一些我记得的部分好了。好，一开始呢，我的咨商是在我面前，然后呢，我就告诉他哦，我今天要来看一看为什么我好像潜意识里头不想活了，这样子，那我就把眼睛闭上。这时候，在我闭下来的眼睛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女孩子的轮廓。她没有，我没有，她没有眼睛、鼻子、嘴巴，但她就是一个，我一看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就是女性啊。但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还是女孩？然后她是谁？她是我妈妈还是我外婆还是我阿嬷还是谁？我其实不是那么清楚。对，好，但是她一直出现，就是我眼睛闭起来，然后她就会慢慢的就组成一个女性在我面前。然后我本来想说，这是不是代表了母亲？好，我其实那时候对这个意象，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慢慢慢慢，就是这个自我探索就来到我的，真的是忘记了。其实我那一天呢，真的是爆哭，我那天哭了好久好久，我不知道多久。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点想不起这个流程，就是他的步骤到那时候，我是先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然后最后我会有这么大的情绪。但是其实 我那时候知道说内在有好多深的情绪要出来，我觉得有点危险，然后我也对我的同学觉得有点抱歉，我就想，因为他并不是已经被认证的咨商师的，我们都在练习，就想说，哇，我这么深的议题这样子跑出来，他接受得了吗？他压力会不会很大？然后我会不会让他觉得很紧张？等等等，其实就是我有很多的这种思维这样，好，但是最后我终究就是压不住这个感受，好，因为他就是越走越深，然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大哭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以前比较少有的感受，就是其实你们不懂，就是没有人真的懂我，那为什么要活下去？就是好像有一种很深的孤单、不被理解的这种心情，然后让我会觉得，哇，活着好累哦，没有办法被人好好的理解，很多很多的挫折。那当然，这个就是不被理解跟不能活下去，不是等号，有些人他不能理解，他还是觉得 OK 啊，没有人理解我，我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对。但是我想我在某个时期的我，某个年龄的我，曾经觉得说，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了解我，我活着干嘛呢？我活得好没有意思啊，对。我大概可以理解，那是我几岁的时候，对，那时候的我。很多时间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因为大人都在忙，这个哥也去上学了，然后我常常是一个人在房间，然后或者我常常就是在旁边看着大人忙碌的身影或背影，然后自己陪自己。虽然我们家很多人很热闹，然后爸爸妈妈、奶奶、姑姑、叔叔，有一阵子他们通通都住在我们家。然后还有我哥哥，所以家里随时都有人的。可是那种孤单，不是物理上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孤单，而是你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陪伴，也没有被欣赏的那种孤单。所以，我看见了原来自己曾经有一个绝望，就是没有人懂。永远不会有人懂我的那种绝望。好，然后呢？那一次的探索，我说我哭得好惨，其实那个哭泣也是我很陌生的一种声调，就是其实虽然哭，好，都是，就虽然哭就是一种情绪的啊。一种展现，但是它真的可以有好多不同的哭法，对。好，那我们不是在上戏剧课，我只是在讲说，我那一段，十几20分钟吧，对，那个哭其实我从来也没有体会过，哎，怎么会是这样的声音？对，好，但是我知道，我一边哭，我整个身体就慢慢、慢慢、慢慢往下趴。我最后就是好希望我可以整个人都跟地板贴在一起，然后我甚至希望你们通通都走开，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哭，哭到我没有力气为止，也没有关系，就是 leave me alone，就是让我独处。对，我那时候很想把大家都赶走，对。那那种心情大概就是绝望到了谷底，然后也不期待有人可以陪伴，有人可以理解的心情。好，那总之呢，后来我的情绪大概我知道他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因为老师很怕我整个人沉溺在这个情绪里头，而没有办法保留一部分的 觉知来看看自己啊。以前哈根米就说过，当我们在看待情绪，就是有情绪出来的时候，就很像一个洗衣机在转。这时候呢，你可以做的就是站在洗衣机旁边去看着它的转动，但你千万不要跳进去，跟在里面搅和啊！这是很不同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大概就是整个人已经掉进这个漩涡里面，所以老师试图要让我出来一些些，可以看到我自己。好，所以我后来就慢慢慢慢比较平静。那很多的发生其实是在这个自我探索结束后，比如说我搭捷运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出现小时候许许多多的回忆。然后，还有当天在工作坊的时候，老师的一些话语这样子。那很有趣的是，其实在我当个，就是这个个案，就是探索者的前一个活动呢，它其实是一个小组练习。我跟另外两个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然后分享一些事情。然后我记得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他好像看见了一个倔强的女孩。啊，那时候我听到"倔强"两个字的时候，我还心里一震，想说"倔强"这两个字，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跟我有关系，也从来没有人拿这两个字来形容过我，真的是蛮特别的。好，然后当时有一种就是，这好像不是我吧。但是当我当探索者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不管是我在哭的过程，老师跟我对话，然后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抬头，我不要张开眼睛，我不要看着你们，好，等等等，好，所以最后老师就是佳玉老师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好像看到一个倔强的女孩，这样啊，不，还是说他说我看到你的倔强，不对，他也不是这样讲的。好像是说哦，我看到你的有一个倔强的女孩，对，那我只想告诉她说，我很高兴你活着。我记得他有一段话，他在跟我说，就是我很高兴你活着。这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好，所以那时候我在坐捷运回家，我想哇，今天连续两个人跟我提到倔强的女孩这件事情，如果我觉得这不是巧合，因为我是上了自我探索的课这么久，或者是哈科米的领域，这样子来做个案也十几次有了吧，从来没有这个字眼这样子，但今天连续两个人讲，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我觉得这有很深的意涵，所以我就去看看，哎，那倔强的我跑去哪里啦？一定有这个部分，不然别人不会看见。但他去哪了呢？然后我就想到小时候有一次呢，我那时候可能是小学一年级吧，还是更小，对，总之就是我爸爸妈妈带着我跟我哥哥开车要出去，那一次是要去参加我哥哥的一场活动，那个活动应该是颁奖典礼之类的。那在车上，我们都坐在车子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跟委屈、跟难过。我真的是忘了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我当时觉得我不想去，我就开了车门就回到家，我就冲回家。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把我的房间门锁上。我妈妈就进来，一直敲门，因为大家已经要出发了，他们不能让我留在家里。因为我不是什么国中这种年龄，应该是比较小的低年级，所以我妈妈就一直敲门，一直敲门，一直叫我开门，我都是不肯开。我不知道我跟她坚持了多久，但是我知道，当我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就是直接赏我一巴掌，然后我就力道很强，因为我记得我 我就是被打到坐在地上这样子，然后脸上就是很热，对，胀热的感觉。那是我妈妈唯一一次赏我巴掌。我想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不敢让倔强任性的我出现。因为我知道结果不会很惨，这样子。好，所以我回想到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有时候我妈妈会听我的节目，所以她很可能会听到这一集。好，我并不是想要为我妈妈说话，而是当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我开始有更多的理解，就是。我们真的是会失控，就像我也是无数次的曾经对我儿子大吼，或者是真的很生气，想要开门走出去，离家出走。我还真的离家出走过一次，但是不是对他生气，是对我老公。哈，这是题外话。重点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有情绪的起伏，然后也会有那么一刻你无法。好好的对一个人说话，你只能用暴力，就像我大吼，或者是我也曾经好想好想动手打我儿子，可是我忍住。我那个忍住真的是因为小时候我被打怕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想要复制这个行为。但是那个冲动跟那个很想把他扒下去的那个冲动，我是清清楚楚的。感知到他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妈妈其实已经尽她所能的给我她的爱，好，像我小时候，有时候我一起床说，大人都已经在忙了，哥哥也去上学了，就只有我一个人。那睡前，我妈妈其实都会怕我们踢被子。他小时候常常会帮我用一个小毛毯，跟一条那个绳子，有点像是那叫做什么，我怎么忘了这个词？跆拳道，对，很像跆拳道那个制服那个带子，那种腰带，对，他就是会用一条腰带啊，把棉被 绑在我的身上，这样。那个很紧，我是解不开，所以我每天早上如果醒来，我就会大叫妈妈妈妈，然后我妈妈就会从很远的地方，不管她在哪里，好正在忙，她就会咚咚咚跑过来，然后呢，我就站起来站在床上，或者是跪在床上，然后她就会帮我，把我那个结打开，然后同时她就会抱抱我，好，因为在解开的那个过程中，她的手其实就是环绕在我的。腰的地方，所以就已经很像在抱抱的姿势。然后他总是会，就是笑眯眯，带着微笑，带着温暖的这种能量来帮我解开我的这个结。对，这是我小时候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其实知道妈妈是非常非常爱我的。对，那我想要再说，我知道今天节目有点长哦，因为。我一直在，就是组织我的语言。我记得当天我从成长，就是这个生化，对，就是生化工作坊回到家，因为我自己当个案，能量上消耗了很多，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上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内在其实是很疲惫的。好，那我到家之后呢，就跟我儿子一起吃饭呐，然后又开始帮他看功课，干嘛干嘛，然后就是想要叫他赶快睡觉，然后因为我也想要赶快休息，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眼皮肿到都快要打不开了，因为已经大哭一场，眼皮本来就会肿起来，然后他还在那边就是跟我开玩笑，嘻嘻哈哈，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很故意的事情。这时候我就生气，我脸就垮下来了，我就走开了。 后来他就走过来跟我说：“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说没有，妈妈只是很累了。我很累，你看得出来吗？他说我看得出来。我说对，所以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他就说，我说我刚刚只是想逗你笑。我说我知道，可是我笑不出来，不是你的错，是我真的很累。我现在只希望你赶快洗澡、刷牙、上床睡觉。好，所以。那个对话又带给我一个体验，就是哇，对孩子来说，他看到了妈妈生气或爸爸生气，他的联想就是啊，对方不爱他。那么小时候，我可能常常就会误解了我父亲或母亲他们的情绪，就是等于他们不爱我，然后我不断一次一次的把。他们的状态跟我自己做连接，也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生活的压力，而是人际关系上的冲突等等等。可是当他们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跟我有关，然后我就突然间也理解到说，我内在常常都。期待自己可以被无条件的爱着，可是事实上，我也有一个明白，就是无条件的爱，我所渴望的那种爱，大概只存在于神、佛、造物主、就是创造这个宇宙的那个最大的这个大能的人身上。我觉得它不太可能存在人的身上，对。很好笑，我隔天在那个第三天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分享到我的这个理解，我的发现的时候，佳玉老师就跟我说：“狗做得到，他觉得狗就是无条件的爱着人，爱着它的主人。当然是主人要对它应该要够好，对，好。那所以，拉回来，其实我发现我。”内在有的两个很深的绝望，关于没有人真的懂我，以及这世界上不存在无条件的爱的这两件事情，就在那一两天，整个松动因为我深刻的理解到，我也无法真正的去了解我身边的其他人，即便是我这么深爱的孩子，我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他。不管是他对某些事情的反应，他在想什么，他的经验什么，他的恐惧是什么，我都不见得理解到50%。好，我觉得其实不需要用数字，但是就是不可能完完全全了解到一个人，即便你很爱他，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绝望突然间变得非常可以被接受。因为我自己也办不到。好，然后呢，关于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我也突然间觉得它是存在的，但它不存在人跟人之间。这时候，我觉得我也是突然豁然开朗，就是就是这样子。那不是我不够好，不是我没有价值，所以不被看见、不被爱，而是这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我第三天去上课的时候，我的整个能量场真的很不同，我变得好轻松，无比的轻松，跟无比的不费力。就是原本可能还要花一个力气盯着，对，讲到盯着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对。那我很快的讲一下，我很容易就反驳我自己的想法，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发现，我们在某个练习的时候是要躺下来的，在哈克尼的这三天的第一天里头，有个课程，有个练习是躺着，然后另外一个人观察，然后我们要觉察自己的呼吸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 我就分享说，这个躺着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对，然后就是他很舒服，全身都有，就是都可以放掉力气，然后很舒服，但是他让我觉得不是很安全，很脆弱的感觉。这时候，佳玉老师就提到说啊，你可能经常是处在一种要应变、要 fighting、要抗争或对，我们叫什么对抗的状态，所以躺着这个姿势是非常不利的。那时候他讲到这个描述，说我突然有一种，对耶，我觉得我好久好久没有就这样。整个人放掉，然后靠着一个人或靠着一个什么东西，我永远都觉得不行。我要挺起来，我要坐直，我要站好，我要独立，我要坚强，我要叭叭叭叭叭，就是有好多好多这种力量，我需要实力维持在一个什么状态？我不能摆烂，我不能不做，不能不做什么事情，这样。那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好，刚刚脑子自己出现，什么都不做就等于没用的人，好，所以呢，我刚刚要讲什么？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件事情？Oh my god，我又离题了。总之呢，这个发现呢，也让我意识到说，哇，我这段时间来，就是很努力的要挺住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一点辛苦的。那我能不能允许自己偶尔也可以放松？好，所以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很抱歉，我时间跳来跳去啊，听不懂也没关系。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刻意去找了一个位置，是靠墙壁的，对，然后。我就跟同学说，不好意思，我今天需要靠着墙坐。对，因为就是在台湾上课的同学们都蛮有趣。第一天大家坐哪里，隔天大家会自动的坐在原本的位置，就好像那位置上刻了他的名字，即便那根本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固定的椅子。我们都是坐在地上嘛，所以都是用那个合适椅移来移去这样子。对，也没有规定说。每天的座位要一样，可是，在台湾就是很有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就会让大家不敢动、不敢移动、改变。对，但是我就是跑去坐了别人的位置，然后我有告诉他说：“很抱歉，如果让你不舒服，可是我今天真的很需要靠墙。”那他也很 OK，他说完全没有问题，这样子。好，所以我开始照顾我自己，我开始表达我的需要，然后我开始靠着人。靠着我身边我信任的同伴，然后在他们身上完全的放掉所有的力气，真的觉得好舒服哦。那我想，我这次哈克米的收获就是，我把那个倔强的女孩找回来了，我辨识出她，我认出我内在这个小女孩。好，他有他倔强的部分，而我觉得我还蛮高兴，我看到这个特质的自己，那个小佳音，那个嘟着嘴，然后生气，然后委屈，然后不肯妥协的那个样子。虽然有点难搞，可是至少他出现了。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当我认出他，我识别出这个部分的自己之后，那一天的自我探索的，结尾，我眼睛在闭起来的时候，我就再也没看见那个女孩的轮廓出现了。到现在为止，我也都没有再看见她。哦，我后来当然也理解了这个女子女性的。轮廓其实他就是我内在的那个小孩，一直很想被我看见的那个小孩。隔天呢，就是我当探索者的，就是经历了这些的隔天早上5点多吧，我醒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 这个很强的想法，应该是一个驱动吧，就是我想把它画下来，所以我后来就用粉彩笔画了一个这样的图，那它就是我今天 podcast 的照片，等一下我就把它当做我的照片好，今天的分享，哇，破纪录，我讲了50分钟。里面有很多空白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也没有体力去把它剪掉。那如果你们能够听到最后，谢谢你们的耐心，谢谢你们的陪伴。如果时间、金钱等等因缘具足，我鼓励大家这辈子一定要去接触一次哈扣米，去上上他们的体验的。工作坊，他们的初阶工作坊，或者是他们的专训，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最高等的温柔的对待，最高级别这样子。好，我这个描述很不哈扣米啊，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自我。探索的工具，那它当然也可以拿来协助别人做自我探索。希望我们的世界，人跟人之间彼此能够真正的温柔相待。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Namaste，我们下次见。